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南韩呢，昨天选出总统来了啊，这个新的总统李在明啊，他呢和前总统啊，就是遭到弹劾被撤销职务的这个尹锡悦呢，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所以呢，他当选之后呢，其实对整个的地缘政治格局，对这个比如说东亚的局势，甚至包括国际局势啊，包括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呢，大概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人，以及他在竞选期间展示出来上任之后要做哪些事情。
再也没有比他更能说明人呢，有的时候呢要凭努力，但是真的还要凭一点运气，因为他不是第一次选总统，他没有选上，是一个叫尹锡悦的人当了总统。尹锡悦不知道他是能力有限，还是对形势的判断发生错误。如果他没有对于所谓的国家进行戒严，或者之后发生的弹劾等等，尹锡悦还当着总统呢？
对，
跟你李在明没什么关系啊，这是一个吧。而且李在明他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去年一月份，在一个算是机场工地吧，就访问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让他签名。他当然笑嘻嘻的认为这是一个粉丝来了，突然这家伙拿起刀砰的一下扎在他脖子上了，这一刀捡一条命啊，
差点要他命，
真的是捡一条命。他受了重伤，而且是大手术捡回一条命来，你说这不是靠运气吗？但是那会儿他跟总统也没关系啊，他也不是总统啊，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是因为尹锡悦做的比较成功，然后接下来他的党表现的又不好，总统这件事儿跟他没关系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说一个人的命运。你看李在明在昨天呢就宣誓就职了，这一下韩国的总统是这样的啊，不能选连任的，所以他跟美国啊不太一样，他是做一次做五年就完了，所以他是做到2030年6月3号。那顺便也说一下，他在竞选期间一直在推动，并且当选之后相信会继续推动一个东西叫修宪。这个修宪呢就是把总统的任期改为4年，但是可连选一次，可连任一次，这跟美国一样，学着美国呢。所以这个人的背景啊，值得我们了解一下。如果说川普耳朵上中的那一枪被认为是上帝在帮他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移植到韩国的李在明的身上，就是尹锡悦的垮台，就是上帝帮了李在明一把，让他当上了总统。那帮了这一把以后，他有没有作为？这个人他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在韩国的政治的体制当中，他是不是跟其他的政客有点不一样？以及大家都不要忘了所谓青瓦台的魔咒，对不对？多少个总统到最后都是在监狱当中度过的，还有自杀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人的背景，利用这个机会呢，了解一下这位新的南韩总统。
这是一位出身非常贫穷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啊，所以以至于他后来从政之后呢，说实话，在这个南韩的政界呢，很多人都没有把他看得很重啊，也就是说没有重视这一位新崛起的这个政坛的人物。他其实从政挺晚的，他家里头非常穷啊，这个母亲我看那个报道是说曾经做那个就是市场公厕的那个清洁员啊，
就是清扫厕所的，
就是，那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头都是一个属于最低下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最微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然后家里头经常吃不上饭，经常靠这个菜市场里边的剩菜什么的，就这样。
你想想，七个孩子，
他
是老七，
对，老七。然后从小辍学，中学之前就辍学了，为什么呢？要帮着家里头挣钱啊，
对，
要不然晚饭没吃的了。所以呢，他小的时候，我看那个报道是什么13、14岁就要去做童工了啊，就去开始就帮着家里头挣钱什么的。所以
13岁的时候还是一次严重的工伤，
对，
这个工伤让他那个手臂是永久的伤残呐。
对，他因为要做童工是 违法的嘛，所以他借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可能冒充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等于这样才可以去拿一份工资啊，所以呢还造成了这个永久的伤残什么的。所以他实际上没念高中，没念大学，但是他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学，最后获得了同等学位，于是就进入了这个法学院，这个学习什么的。最后呢他出来以后还真的不忘初衷，因为他出身贫穷嘛，所以呢他做法律做律师的时候呢，专门就是站在给穷人发声给穷人打官司的这边，先是做劳工律师，然后就是做人权律师。你知道这两个律师他代表的都是贫苦大众，
没钱啊，
没什么钱的。对对。
而且呢这个人你从他的背景以及他从政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么几点啊。第一呢，韩国的政界，其实我想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政界可能也大同小异，都是比较势利的。当你一说我们家是爵士，你看看人家怎么对你，对不 对,
对, 对，
但是一说你这个背景，哦，是这个，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这是嘀咕了。是韩国这一点，由于他有什么财阀呀，那有什么这些的背景啊，一说，哎呀，我这个是哈佛的啊，那个说是我这牛津的等等的，那你是哪儿的？你是啊，你妈妈是清扫厕所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长大，但是你知道，反而呢，有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我就杀出一条血路，我还就大肆的炒作了。你看啊，我们这全是精英，我们这韩国就我往死里说我妈妈是扫厕所这件事儿，对不对？我就是来凸显这个，把这个事儿呢变得很大啊。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要在这个极度的势力的圈里面杀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真的就是有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的理念啊，就是所谓帮助穷人，所以他在韩国有个外号啊，叫做韩国的 Bernie Sanders， 你知道吗？把美国的这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头衔加在他身上。 Bernie Sanders 的这些理念，什么帮助穷人啦，什么大学什么都免费啦，全民医疗啊，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他的理念。而且他强调的福利之外呢，他有一些做法挺胆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我知道韩国人不喜欢听，但是外界都传说韩国人吃狗肉，其实这也是个事实，对不对？华人也吃狗肉啊，对不对？我记得在中国东北的时候，我在中国其他的一些城市也见过商店里卖狗肉啊，对不对？但是他呢，在后来学完法律从政的时候，他就打击这个狗肉市场啊，关闭狗肉市场等等，做这些事情。在疫情期间，他还发现金，而且他强调的一个是杨安泽理念呢，
对，
杨安泽叫做什么 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是什么？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尤其是年轻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样，我先可以发你一个基本的收入，让你能活，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找工作去什么的。你看，这就是他的理念。
对，他也是从基层出身啊，先当这个城南市的市长，然后又做什么，就是什么，京畿道的什么，反正就是
在韩国管这叫知事
啊，知事啊，对对，然后这么一路上来啊，最后选议员什么的，这一路上来。那么他做行政首长的时候呢，他到城南市的时候，我记得他当时弄得挺大的一件事啊，就是，他这个时候接手的时候，那个城南市已经欠了一大屁股的债了，这个债已经没办法还了，他就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措施啊，来还这个偿还政府的这个债务。然后他就反正采取了一些措施吧，当时那个还是那个女总统呢，还是那个朴槿惠在啊，所以呢两个人闹得关系非常紧张，他一个人跑到那个朴槿惠那总统府外边去绝食抗议去了，然后最终他在上任三年之后吧，就把这个外债，就是等于是政府的赤字，全部还清了。所以呢这个给那个市民啊相当大的鼓舞，后来又当知事啊什么的，这是南韩人口最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他在疫情期间这个政策得力吧，所以呢得到了人们的这个高度的赞赏，于是他就开始出来选总统了，结果没有想到被尹锡悦给打下去了，双方之间的差距不大啊，只有大概0.8%左右的这个差距哈，20来万票，结果他是输了，输了以后照理说刚才就说没事了吧， 就没有想到这个尹锡悦自己作死啊。
对，
他去年十二月份莫名其妙的弄了一个叫做全国戒严啊，这一下子不得了了，把那个国会封住了，封住以后不许国会议员进去，然后要逮捕一些国会议员，说他们案子里头要煽动什么推翻政府之类，他肯定是编造了一些这个借口吧。李在明就是其中一个，结果李在明呢反其道而行之，他在那个 YouTube 上头直播，他翻墙翻到那个国会里边去，然后号召民众说大家都出来，冲到国会这儿来保护我们国会议员，我们要正常的工作，不能让总统独裁什么的哈。你看一下子他变成网红了，
而且韩国人四五十年没听说过什么叫做戒严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二三十、三四十的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叫做军事戒严，这个我可以说是尹锡悦玩大了
啊，
这个、就叫典型的孤注一掷，就是生死就是他了。结果这一赌注下去大败，没完呢。你别看他现在又被弹劾又什么的，接下来还有各种审理呢。这接下来闹不好都蹲监狱都有可能。顺便说一下，韩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吧，
对。
九任总统，对不对？六个下场都很悲惨，四个在监狱里，一个自杀了。所以刚才说的所谓青瓦台啊，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嘛。
对
啊，青瓦台魔咒就是这个。有人开玩笑，就是一听说李在明当选总统了，开玩笑，网上开玩笑说：“哎呦，韩国监狱里将来又多一个人，要么啊，
对，
谁知道啊？对不对？”
尹锡悦据说不是怕这个青瓦台魔咒都搬出去了，
对，
总统
不敢住，他不敢住，不敢住怎么着？还是这下场，对不对？真的很难说。我们今天啊，只是介绍一下李在明这个人的背景，好，大概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之后，我们接下来看看他现在呢是跟川普一样，议会在他手里头。
对，
因为他的党还真的就叫民主党，在议会里还是多数，所以总统是他，议会也是他。那么他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国内的挑战，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困境？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南韩刚刚选出来的新总统李在明啊，刚才介绍了一下他的这个背景啊，出身贫寒，然后呢靠自己努力呢一步一步的哎，居然当上了总统的这个美国总统不是韩国总统这个宝座啊。所以呢他实际上据现在的各个国家的观察家分析家都认为说，他实际上上任的时机呢是韩国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时机啊，国内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压力非常的大，尽管他大权在握啊，因为韩国是总统制，大部分的权力握在总统的手中，议会有一些制衡的权力，但是议会现在也是在他的手中啊，在他的这个政党握有大部分的席位，所以呢他是有绝对权力的。但是呢他面临的问题也不小，首先是国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因为国内呢现在在韩国啊，他和美国差不多，现在叫做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势力非常的大。一个总统选上来有将近一半的人不认同你，反对你。
这美国不是也这样？
就是，对，美国也是这个，认同的问题啊，就是分裂太大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代际之间的矛盾非常的突出啊，老年人跟年轻人之间的这个矛盾非常突出。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但是不这么突出的问题，叫做性别的矛盾和分歧啊，就男女之间居然有很大的这个隔阂。和矛盾，
尤其是收入，
对，
差得很大。做同样的工作，女的比男的拿钱少很多。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南韩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地方啊，所以呢，它历史上这么千年下来以后都是这个沿袭这个规定哈。这个女人在家里头没什么地位，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地位，所以她做同样的工作拿的钱少，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个大问题。而女性呢，在这次李在明这个当选啊。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啊，在社会上的推动啊什么的，一是要这个把那个尹锡悦弹劾，第二呢是把他推上位呢，女性功力很大啊，所以呢他的政策方面呢，他一直是在呼吁要给女性叫做同工同酬，要给他们平等的待遇等等啊，所以呢 人们很多就在看着他上台以后啊，到底会推行哪些政策。
对，不管什么政策，最终呢，他也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个其实哪里都一样啊，老百姓最终在乎的还是这个问题。而韩国的经济啊，现在还是有点雪上加霜。本来是雪，为什么再加霜呢？弄个关税上去了，
对，
所以又要处理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就是怎么对邻国。你看之前的这个尹锡悦呢，非常的简单，尹锡悦就是这样的，就是拉美亲日，
嗯，
他是这样的，就是跟美国搞好关系，因为这个得搞好啊，在这保护着我呢。亲日这个其实让尹锡悦付出了一点代价，韩国人恨日本人，不用说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表现出亲日的这个姿态来，那当然会有一些民众反感。但是尹锡悦说的也是有道理，就是说这是一个叫做良性的三角关系啊。我们为了抗衡中国，所以尹锡悦对北韩和对中国是比较强硬的，这就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对中北强，对日美软，大概或者是亲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可是李在明呢，他在选举的时候以及现在当选以后，他有一个立场是一直说的，这个立场听起来有点狡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排斥中国和北韩呢？北韩有核武器，他哪天不高兴一个原子弹扔过来，我们受的是损失。你美国西方你想联合我对抗中国，那原子弹不会扔到你那儿去啊，所以我还是要加强跟北韩的谈判，一个是让他不要再研发核武器，同时希望南北韩能够有某种和平的一种进程。而且他放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川普如果能够促成我南北朝鲜的和平的话，不知道是以什么形式了啊，我准备提名你诺贝尔和平奖。那也顺便说一下，就是诺贝尔的文学、经济、物理什么，任何的一个奖，得奖的那个人不是他自己提的，都是由别人提。而这个和平奖也是一样，由组织或者由国家提，有足够的票数，委员会会考虑。那不管哪一个总统，如果促成了南北韩和平，这个人不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毫无意义，
对，
对不对啊？所以他把这句话放下来了，啊，同时。说到这个台湾的问题，他也是态度特别的明确，他就是说如果中国武装收复台湾跟我韩国有什么关系啊，
嗯，
啊，我为什么要跟美国一起去管这个事儿呢？这个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基调。
对，所以呢你看哈，他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独立，就是说南韩在他执政的期间恐怕会更加独立啊。他有两个东西是美国特别不喜欢的，第一个是叫做他在竞选的时候说是我上任以后要撤掉那个萨德飞弹系统，防空系统，他说这个东西他有他的理由，他说这个东西啊对南韩没什么好处，也保护不了南韩。第一，萨德飞弹系统只有48枚飞弹，他说北韩拥有上千枚的飞弹，我根本防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这个萨德飞弹只保护首尔这个地区的人啊，就是首都，那南韩有一半的人不在保护区范围之内啊，这是第二。第三，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撤你美国放在这儿以后，他主要的目的不是保护我们南韩，他说的特别的这个让美国不耐听啊，就是说美国放在这儿的目的是要监视中国，要把中国出海的这个出海口给封住，实际上他的目的是这个东西。
你记得当时全中国不是那时候
什么
砸什么韩国店什么，
对对对，就是中国对他进行制裁啊什么，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吧，中国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我们凭什么要就美国的他，我们凭什么要帮着美国在两个大国之间角力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要受损失啊？中国制裁不制裁，没制裁美国，制裁的是我们南韩啊，所以呢他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他说这个不符合美国的不合南韩的利益。他说这个呢，等于是南韩不想成为两个大国交战的战场。
嗯，
两国一旦发生 万一发生战争的话，那还得了？那先摧毁你这个萨德飞弹系统的话，那不是我韩国境内遭殃了吗？所以他是这个。另外，那个他，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直赞成这个叫阳光政策的哈，就是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所以他还说了，他说我要设法恢复那个南北韩的热线，元首热线，
就之前文在寅
文在寅搞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他是说，如果可能的话，重新恢复重启这个南北高峰会，他愿意去平壤和那个金三胖见面的啊，金正日吧，
金正恩
什么了？金正恩，对对对，金正恩见面的啊。所以呢，他是采取这个策略的。那么在美国的方面呢，他也是恐怕要跟美国有一番唇枪舌剑的。原因就是说，第一，美国的关税政策他是坚决反对的啊，他认为说，我们南韩是一个以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你那个关税啊对我们打击太大。所以呢，他在六月底的时候不是受邀了吗？南韩是受到邀请参加 G7 啊，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的。所以六月底的时候他将会到加拿大第一次和川普总统见面啊，所以呢可能双方会谈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川普要求南韩要给驻韩美军多提供这个经费啊，这个美国说我们出的钱太多了，美国出钱太多，我们是保卫你，你出钱太少不行，你要提高这个军费的支出，尤其是驻韩美军的这个支出。但是他肯定会去讨价还价啊，所以呢在这两个问题上，一是关税，第二是这个驻韩美军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会站在这个叫做南韩的立场上呢要力争。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跟美国有点像，就是刚才讲过，南韩呢由于它的政治分裂啊，导致民众之间的分裂。他在竞选的时候呢曾经喊过一个口号，就是说如果我当上的话我会清算某些人。现在呢他面临一个困境，就是要不要报复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是困境呢？因为你怎么都不行，你比如说你不报复不行，因为支持你的人认为尹锡悦这不能不报复啊，尹锡悦和他的支持者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违宪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你一个人做错事情你必须得付出代价，你必须得承受后果，你怎么给抹抹鼻子就算了呢？所以一定要清算。说到清算，大家看一看当今的美国还有比川普更厉害的清算吗？
对
不对？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不对？那大面积的报复啊。所以他现在要不要报复？他曾经放过话要报复，但是一当了总统他马上说我要追求国家的团结，对不对？我要追求这个东西，怎么做啊？这是一个情况，就是怎么安抚那些不支持他的人，以及那些人不光是不支持他，那些人不支持他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他得知道他怎么安抚这些人。还有就是国家的一些另外的广泛被报道的问题，不生孩子，南韩人的生育率大幅度的下降，他现在要叫拯救生育。顺便说一下，他竞选的时候还要拯救一个问题呢，听着可笑，叫做头发问题。哎，他说韩国有10000000人掉头发，我还真的没注意，韩国没有这么多。
但是即使有你也不知道，因为韩国他那个假发，
对，
整容很很。
对，他还推出了一个这个什么秃头政策什么之类的啊，在网上又发表视频啊什么之类的。
就把这个纳入到那个医疗保险里。
对，是这样。然后除了这个生育之外，他说韩国人不生育的原因是不是不结婚？不结婚的原因是什么？没房子啊。我没房子我住什么？这个跟中国大陆很像啊，对不对？所以他要增加什么新婚夫妇的住房的问题啊等等。他还提出一个大胆的，就是把韩国人上班改成每周4.5工作日。哎呀，这个吃好啊，这个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些政策呢他都反正都在竞选期间提出来了啊，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在看着呢，他刚刚上任嘛，也可能马上这个大刀阔斧的雷厉风行的可能会采取一些政策吧。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观察啊，看看他上任以后到底有没有和那个尹锡悦明显的完全不同的执政风格。他同时其实对日本的态度呢，他是属于比较冷淡的哈，因为他认为说尹锡悦过去做的这个事情啊不对啊，他认为说日本并没有完全的承认 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对，尤其是对南韩在统治南韩期间所犯的这个罪行吧。所以呢，他觉得不够啊，不达成这个两个民族之间和解的，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呢，他实际上可能在上任之后，对日本的关系呢，可能会出现一段冷却的时间。
对，顺便也说一下，美国国防部长 Pete Hegseth 前两天发了说，哎，您这想的有意思啊，在经济上面依靠中国啊，然后以及打好北韩的关系啊，军事方面我保护你啊，天下有这种事儿啊？他说你这个将严重威胁我们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啊。这句话放下来，你慢慢听吧。